各位弟兄姐妹平安，4月26号张博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Supreme Climb， 最高的攀登，引用的是创世纪22章第二节，就是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现在你带着你的儿子点点点，并献上他为燔祭，在我所将要告诉你的山上。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一个人的 character 就是这个人的品质，这个人一切的总和，这个人的我们就暂且翻成性格吧。一个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如何解释神的旨意，就好像诗篇18篇25节到26节，那里就讲说，慈爱的人呢，你就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呢，你就以完全待他。所以呢，我们的性格就决定我们怎么去解释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解释了神的诫命是要他必须杀死他的儿子，而他呢只能够借着那种可怕的那种痛苦经历啊，把传统的信仰留在背后。当然神能够以其他的方式来洁净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真诚的信仰顺服神所说的，那神将会打碎我们那种歪曲神的那种传统信仰，很多的信念必须被挪除。例如有人就会这么说，啊，神挪走一个孩子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妈太爱他了。然后张博士就说，这是撒旦的谎言以及对神真正本质的一个曲解。如果撒旦可以阻碍我们采取最高的攀登，并且阻拦我们摆脱对神错误传统的信念，他一定会这么做。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你的信心上攀登到最高顶点，如果你想要摆脱传统你对神的那种错误的信念，那撒旦一定会拦阻你，他一定会这么做。但如果我们对神保持忠实，神就会带领我们经过痛苦的经历，那个痛苦呢是有助于把我们带到进入对神更好的认识里面。第二段，我们从亚伯拉罕信靠神所学的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是他被预备去为神做任何事，他是在那里是要服侍神的，不管他的顺服可能违反了跟他的信念相反的那种信念。但是亚伯拉罕呢，他不是献身于他的那种坚定的信念，要不然他真的会杀了以撒，然后他会说，哦，天使的声音其实是恶者的声音。当然这是狂热盲信者盲目信仰的人的态度。如果你对神保持忠实，神会直接引领你经过每个障碍，并且直接呢就进入到认识神的内室。但你必须总是要愿意来到一种地步，就是你愿意放弃你自己的坚信，你自己的信念，深深不疑的信念，还有传统的信念。然后张博士接下去就说，不要去求神考验你，永远不要像彼得那样宣告说你是愿意做任何事，甚至是像路加福音22章33节讲，一起下到监狱里面同下监和受死。亚伯拉罕呢并没有做出那种伟大的宣言宣告，他只是维持对神的忠贞，而神就炼尽了他的信心。那今天呢在这里大概有6点7点左右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释神的旨意呢？答案就是你这个人所有的 character， 所有的品质，你这个人所有的所有就决定了你怎么解释神的旨意。比方说在最早期的时候，我在纽约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有一天来很痛苦找我说，她喜欢一个弟兄，但那弟兄呢就不喜欢她。然后她的解释就是说，她就祷告，然后呢说，神啊，如果这个是弟兄的话，那她就说，她就讲了很多的印证，什么那一天我们团契是9点半，那个地方一定要关门的。那个弟兄去接我，我刚好从中国大陆回来，他去接我，再赶回来，那肯定一定是10点半以后的事。没有想到那一天呢，竟然在9点半以前，这个弟兄就出现了。然后我说不对呀，那天来接我的是另外一个姐妹的丈夫，不是他呀。他就硬说是这个人。我说不是，是别人。 那他硬说是，我也没办法。接下去他又说什么，他去法拉盛一个教会参加聚会啊，然后那是有点灵恩的。然后他去聚会的时候，那牧师哈，他一个一个站到台前了。然后牧师走到他那边的时候，就对他说：“姐妹，你心里所成的啊，所要的，上帝已经为你成就了。”所以他就认为那是神给他的。我心想，你这个太牵强了吧。所以我试图，那时候年轻嘛，总是拿着真理，就也没学圣经辅导，也不知道人的欲望动机会如此强烈哦，去曲解神的旨意。我就试图要跟这个姐妹讲真理，没用。后来我发现我就放弃了，就不讲了。你知道一个多小时呢我们后来都是听她讲，我就没讲了。然后过了三个月吧，这个姐妹有一天又来找我，又很痛苦了。然后他就说，后来呢，他终于，反正他就主动了，还是怎么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这个弟兄呢，没有那么的想跟他在一起，但他就邀嘛邀嘛。那个弟兄的父亲从中国来了，这个姐妹就反正就是非常主动啊、积极啊什么的。结果呢，在他父亲面前，其实他的父亲跟这个弟兄好像对他都没有什么好印象。然后他们俩在一起也常常就是不和啊，言语不和。后来这姐妹就很痛苦。然后他们俩谁跟谁说先分手，我是不知道的。但总之呢，反正事隔多年了，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之后，这姐妹就来找我。然后又说，又讲了一堆这个过程啊，怎么他们后来怎么交往，怎么后来结束了。然后就说他很痛苦嘛，然后他就说神就让他学功课啊什么的啊，他就讲了一堆。当然他讲的那堆功课他认为是神要他学嘛，但我也没讲话。后来他就说，谭英姐，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神有没有透过你跟我说什么，你觉得我应该学什么功课？我就笑一笑，我说神要你学的功课你自己都知道嘛，我就什么都没有讲。但是呢，一个人怎么去解释神的旨意呢？就是你这个人的 character， 你这个人的整个你这整个人，好像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讲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已经有某种想法的，那你怎么祷告你都认为神是往那个方向走。比方说当我们讲如果今天你听到有一个人他自杀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人有没有在天堂，那我们为了安慰家属或怎么样，我不管，我这里我不跟你强解说死后自杀的人会不会在天堂。总之呢，他听到人家说了追思礼拜上说从各种的神学理论好像也说得通，好，自杀人可以到天堂。那如果你患了一种病你很难医治，或者说像我这样子的，我真的很痛苦吧，那我是不是说那我就可以生病了，我现在不想要生病，那我就因为太痛苦了，我就说那我可以自杀了，因为我很想自杀，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你看到没有，乖僻的人神会用弯曲待他。也就是说，当你听到的时候呢，你都是听那种，你没有听到就是说你贪生怕死，你没有听不是贪生怕死，说你贪爱舒服，你不能够在痛苦中忍耐一丝丝的痛苦。我不是说你这种痛苦不痛苦，因为我自己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吧，我的身体急剧下降眼睛啊膝盖啊什么我们都不谈了，反正认识人都知道，但我还是活着呀。我也真的是很痛苦啊。你不要以为痛苦不痛苦。最近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说，老师，我最近才想起来，哇，你那更年期来真早，38岁40岁。然后你说你足足两年没有睡。另外一个弟兄说，我听到你足足有两年没有睡，我突然很感到安慰。那个弟兄就讲，因为呢他已经三个月吧不能好好睡。但是呢听到我竟然足足两年，是，我真的是。那也很痛苦，不是说不痛苦，但是又何妨呢？靠着神总是会走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苦难中你能不能相信神仍然与你同在？你去跟神求错误的东西了，你知道吗？你有一些传统错误的信念，你按照你的错误的信念，你去跟神祷告，或者你在解释所有的，那你一定会曲解，特别是传统信仰进来的时候。所以呢，传统信仰进来，这就是第二点，神一定会粉碎我们歪曲神的那种传统的信念。比方说有个姐妹就跟我讲说我们的前辈老一辈总是觉得，只要他们都是很敬虔很爱主的，但是他们一生病呢总是觉得什么，一定是我的罪，我这之前犯了什么罪，我认了，神也赦免我的罪，但是现在我生病了，我遭到报应。 好像就是说你这个呢，如果不能生孩子了，那你就是遭到报应啊、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得罪神啊、这个瞎子生来是瞎子的，主啊，是他自己犯了罪得罪神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然后耶稣就一句话打回来，他说都不是，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无解，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知道原因，我们都不知道。比方说日光之下那个罪的咒诅，这是其中一个。比方说我们个人生理的心理的有破口，也是其中的原因。比方说别人在罪的咒诅之下，别人就卖那什么黑心食物，那你 一天吃了二十年，你能长命百寿吗？当然不会，对吧？那这也是其中一个。那比方说魔鬼撒旦，那也是其中一个。但是至高无上的神许可，那也是一个。那这百分比怎么去定呢？答案是无解，真的是无解。所以我们有很多传统上对神的那种扭曲的信念，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我们是在那里随时随地预备好要顺服神的话，神一定会粉碎那些你歪曲神的传统信念。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处境就出现了。那你怎么去按照真理来解释处境？就好像我们在讲情绪啊，讲人，讲防止抑郁症，那个情绪是一种新的言语，你里面真理不够，你听信的都是谎言，然后你就会用谎言去解释所有的环境境遇日光之下发生的人事物，然后你都会往你想得的得不到，你的那种情绪方向就往那个方向，不管是焦虑啊生气都往那个方向去迈进。你的解释就会变成凡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上帝就不全能，上帝也不恩慈，就会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到最后，如果 你真的平常你没有神的真理在里头，魔鬼撒旦找到你的破口进去了，谎言进去了，然后再加上处境，最后一根雪花飘下来，其实压死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并不重，但是呢我们先前累积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东西，到最后呢我们的身体身体只占了 5% 最多吧，要素我们身体承受不了了天天睡不好吃不好，我们就崩溃了。但是如果你两年天天都睡不好，比方说你说你一个月睡不好，对你才一个月，但你有没有想过两年睡不好？两年睡不好，如果你有真理呢，那就算发生什么事你不至于崩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那第三点就是说，如果你听信谎言的话，魔鬼撒旦一定会拦阻你去采取生命里面最高的攀登，信心的高峰一直往上走。魔鬼撒旦一定要拦阻你对神脱离那种传统的错误的信念，他想要你呢就被传统错误的信念所捆绑，结果呢你就会曲解神的。比方说你知道，假设你有一个小孩小小年龄，比方说还没生下或生下没几个月没几年就过世了，你怎么去解释？就像我讲说，中国有一个姐妹，一个传道人，她这个孩子一死她整个人就崩溃，虽然她丈夫因此而信主，但她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吗？那有人就会讲啊，那一定是你太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你偶像，这个是撒旦的谎言神当然他爱你，他也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走了，难道就是因为神在跟你争风吃醋把你孩子带走？当然不是。那里面苦难就是罪是其中在这背后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呢等到我们有一天面对面见到主耶稣呢，我们就全知，我们就真的会知，但现在是在肉体里面的有限性，还有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个时间没到点你就不知。所以呢你不要去听信撒旦的谎言，因为如果你听信撒旦的谎言说因为你太爱你的孩子，所以呢神就把他带走，你的解释就会说，神你这么小气巴拉的，你不是很恩慈吗？你不是把孩子给了我吗？你现在干嘛又要回去？你对神就会怀恨在心，你就会有苦毒，你就不会去亲近他。你知道每当我们对苦难对罪对死亡，这是日光之下一定有的，你不要去逃避，像佛教那样生老病死的去逃避，但你也不能去曲解上帝，因此就是说神不存在或神不全能或神不恩慈。日光之下有这些苦难是真的有的，我们现在只能说每次你碰到苦难碰到罪碰到死亡碰到生离死别，你永远要牢牢记得是什么。第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这世界，胜过魔鬼撒旦的伎俩，胜过魔鬼撒旦的欺哄，胜过魔鬼撒旦使我们在罪性当中那个罪的责任要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还有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耶稣都打破了，耶稣都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属魔鬼了。因此你就有真理的灵在你里面可以分辨，你这是第一点你要知道，每次你碰到有这些谎言存在的时候，你的眼睛要转向十字架。第二点，因为耶稣得胜，他将来还要再来，现在他还没有再来，那是为了全世界永恒的救赎计划，所以你不能那么自私只想到你这一部分，所以你要耐心等候神。而这个耐心等候神不是很无可奈的，而是很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耶稣再来，那时候真的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真的，我们昨天还在跟一个姐妹聊，好，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早早习得世上功，我们每个人巴不得都为主殉道，但神就没有要我们这样。神就是让我们在这种环境很困难的状况下，仍然因耶和华救恩习得，仍然继续活着。这个就是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这么做的。第三，亚伯拉罕是被神预备好，他永远是预备好去为神做任何事。你不要主动去求说，主啊，我为你一起下到监狱跟你一起死没问题，那是彼得讲的。你不要求神这样考验，但是呢，你要随时做好预备，说到了那一点，如果真的那个时候来了，你还是能够为神站立得住。你不要说主啊，我很爱你的，我为了证明我对你爱，你可以把我的以撒拿走，你可以把我爸、把我妈、把我丈夫、把我妻子、把我孩子、把我心爱的人带走。 No, 你不要这样求神来考验你，但是你要为神做好预备，一旦那个时候来到呢，你就是如此做，就是这样做。所以重点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最后一点，你要保持对神的忠贞。人子来还能够在这个地上找到对神、对耶稣基督有 faithful 忠心、忠信、忠实、忠贞、信德、信心的美德这样的人吗？答案是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今天我们在干嘛？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够有的。所以今天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明白他的爱有多么长阔高深。真的按你今天看到所有的案例，那该死的是你，是我，但耶稣为我们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爱我们，那个果效是临到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爱。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就变成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真人的这种形状样式。那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叹息劳苦的，我们很忙碌的在抵挡我们里面的罪，我们也很忙碌的在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很彼此需要你来提醒我的问题，我来提醒你的问题。我们很需要爱人很深，好像我们讲座里面讲爱人很深，深到一种程度，那种诚实的、无为的、勇敢的爱、真理的爱，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在爱里面把别人掉在罪的大海里面，我们说死说活也得把他带回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培养的。那第二点我们要培养的，或者说顺序应该倒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谦卑、平易近人，可以被人家接近，可以被人家来提说，可以被人家来指正，免得我们掉到罪的大海里。当别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不断的就是天路客去攀登最高的、最高的到底。到底呢，我就觉得就好像咱们就这样讲吧，你听结成为主听了那么多年，你都知道基督徒我们得过五关斩六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说辞，我只是套用这个套路啊。金钱那一关、时间那一关、面子、骄傲、荣耀那一关通通要过，以下那一关也得过，然后最高的攀登就是最后没有你自己，单单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把你自己当得的权利、益处、好处都抛弃丢下来，不要舍己，最高的那一关你能吗？但这就是神要我们跟他完全的联合，对神忠贞。那亚伯拉罕呢，他就是保持对神忠贞，然后最后呢看起来是神在用这个以撒在考验他，其实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了，神知道亚伯拉罕预备好了。那亚伯拉罕当然也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预表，他就信神嘛，对不对？所以他预备好随时随地随在，他没有说主啊，你考试我，你把我的妻子、把我的儿子拿走，没有。但是他预备好随时随地都要顺服神，以至于他维持对神的忠贞，神至终就炼尽了他的信心。 主，我但愿我的信心是一直因着我对你保持忠贞，到最后你也炼尽我的信心。我知道我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被你炼尽的，包括我对你的爱不够纯，不够纯一，我对弟兄姐妹爱也不够纯一。当我希望他们好，当我希望学生好，而他们不接受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我是看着他们往罪的方向走，我很难受。但是主，你都可以让他们掉下去啊，好像有些人你知道是什么方式，那个人至终在你的时间会回头一样。那为什么我不忍心呢？那这就是我的问题。但是主啊，我不能说主啊你来考试我，因为我知道每次你考我，我觉得挺羞愧的。我好像我总觉得，我怎么觉得好像每次我都觉得我没通过你的考试。那每次都是今天呢一个考卷发下来我没过。没过完了呢，我自己就觉得自己真糟，怎么会答错题呢？怎么会不及格呢？然后再回去反思哪里不对，哪里不会这样子。然后呢，哦，懂了。然后下一次呢，就往前走。可是下一次呢，同样的考题你不出了，你出另外一个考题。然后另外一个考题呢，我又跌倒了。那我就在想，这里有没有这个模式在里面？就像我跟一个姐妹在聊天，然后她就提到另外一个也是讲圣经辅导的，那我好像就不能接受。我就一直请这个姐妹帮助我，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当初她跟我讲好嘛，她写博士论文，她需要她的论文里面需要来找我。但是我觉得你读的是世俗心理学，然后你又在教会里面，将来你顶着世俗心理学讲那一套，那你这样，因为你是我们威米毕业，你又去读世俗心理学，然后你要告诉别人圣经辅导，你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就会傻乎傻乎的请你，因为他们不会那样分辨嘛。但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说绝对不会，你是因为美国需要在外面工作，需要外面的学校的学历，你不会在教会里面讲的。你说你只是要到外面去对不信的人讲福音义工，结果呢？结果现在你在教会里面讲，那你不但在教会里面讲，你在美国联合一些人，然后进中国，然后又成立什么什么，你说我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我是有困难的。那我跟姐妹聊天聊天，这姐妹说你怎么不接受别人反悔呢？后来我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就想说，对，你说的对，我怎么不能接受别人反悔？神，你的恩典临到谁，那个人就会成长。那如果你许可他，那时候他就是说他不要在教会里面，那现在他在教会里面了，他反悔又怎么样？他反悔又不是对我反悔，那难道我怕他在教会里面就讲那种整合的东西不知不觉吗？那有些人就觉得圣经辅导嘛，这玩意儿就是 50% 就已经很不错， 60% 70% 那就更好，谁能分辨出来呢？那神你都许可，我干嘛呢？我干嘛扮演弥赛亚呢？我愿意祝福这个人，我愿意，如果他真的主啊，你就给他你属天的智慧，让他敬畏你，以至于他知道世界的东西是错的，但是他到了教会，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服侍，他真的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愿意他真的是因为爱你，他就真的把你的话语，把耶稣你一钉十字架，真的真的在人们的生活问题上他能够讲得淋漓尽致，他能够用你给他的诸般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如此祝福他。我知道每一次考试我可能都要先想一想，我没有办法头脑转得很快，但是呢主，我还是愿意把自己预备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愿意把自己预备好，但我也相信我们里面有很多传统的信念，很多曲解你的。主啊，你打掉所有我里面对你的曲解，如果我里面有任何一丝是错误的那种信念的话，求你真的是借着处境，借着你自己的天使爱你的弟兄姐妹，来在我们圣徒相同的时候来点醒我，好让我能够到最后呢，我里面没有任何可以歪曲你的，我可以维持对你的忠贞，你就炼尽了我的信心。我这样的祷告其实真的是很不配，但是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每一个称为你名下的儿女身上，也在我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